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
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已经上个礼拜开始讲了有关于我们与外邦人不同的地方。
上个礼拜讲到我们同外邦人不同的地方。
我们的生活应当如何？
我们的生活应该要怎样？
我们再从二十节念到二十四节。
我们从二十节读到第廿四节。
一二三，你们需要的基督。却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
你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
并且要穿上新人。
并且要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那么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
那么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
中间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中间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要把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我读经到这里。
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一个学基督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一个学基督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卫斯理在世界上的时候，
当卫斯理在世界的时候，
他思想到重生的重要性。
他思想到重生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人就思想到教导的重要性。
另一个人就思想到教导的重要性。
英国分成两派的运动。
所以英国分成两派的运动。
要怎样传福音？
要怎样传福音？
要使人重生。
令人重生。
领受新的性情。
令人领受新的性情。
脱离从情欲而来的败坏。
脱离从情欲而来的败坏。
上帝的性情中有份。
在上帝的性情中有份。
但是在同一个时代，另外一个人就是 Butler。
在同一个时代，另一个人叫 Butler。
基督徒不是要居然的改变，要渐渐的休息。
基督徒他认为不是急剧的改变，是慢慢的学习。
所以很多的人就以为他一次重生什么都变好了，结果重生的人以后生活还是乱七八糟。
很多人认为重生什么都变好，结果重生之后生活仍然是乱七八糟。
他有一时的改变，
他有一时的改变，
一时的觉悟，
一时的觉悟，
悔改痛苦，
悔改痛后，
到处人家去请他做见证，他怎么改变，他怎么信主，但是他的里面的性情完全没有改变。
他周围被人邀请去做见证，怎么悔改，怎么信主，但一边的性情完全没有改变，
所以结果就变成见证专家，
所以变成了见证专家，
上台出风头的专家，
上台出风头的专家，
讲他从前不信变成信的专家。
讲佢点样从前从唔信变成新的专家。
当佢做生意的时候，
当佢做生意的时候，
照样骗人。
照样压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入边，
照样斗争，照样纷争结党，
照样纷争结党，
所以没有好好学习，
所以冇学习，
没有按部就班的进程，
冇按部就班的进程，
灵性的成长是不健全的。
灵性的长进是不健全。
当穆迪在美国布道的时候，
当穆迪在美国布道的时候，
照样领许多人归主，
照样领好多人归主，
甚至在还没有 microphone 的系统以前，
甚至仲未有呢个麦克风系统之前，
曾经叫一亿人听过他讲道，
曾经叫一亿人听过佢讲道，
这个现在人看着根本不可能的神迹。
今日嘅人睇上嚟，根本就睇上嚟系不可能嘅神迹。
我们有时候不到一百人的聚会都要用麦克风，
有时候唔到一百人嘅聚会都用麦克风。
他那个时候怎样对千千万万的人讲道？
佢嗰阵点样对千千万万人嚟讲道呢？
但十九世纪的美国又有另外一派的人。
但十九世纪的美国拥有另外一派的人，
这个叫做 Horace Bushnell，
这个叫 Bushnell。
他说基督徒不但需要有突然的改变，
他说基督徒不但需要有突然的改变，
基督徒更需要有一个按部就班的栽培，
更加需要一个按部就班的栽培。
Nurture of the spiritual life，
就是这个属灵生命的栽培。
怎样培育属灵的生命，
怎样去培育这个属灵的生命。
其实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我们回头看教会的历史，
我们回头看教会的历史，
有许多努力传递福音的人只懂得撒种，不懂得浇灌。
很多努力传福音的人只懂得撒种，不懂得浇灌。
有许多很会浇灌的人从来不撒种，在别的地方
好多嚣冠嘅从来唔撒种去其他嘅地方。
到现在我们看见教会跟神学教义都是把侍奉分割出来的。
而家睇教会同埋神学教育都系将呢个侍奉咁样去分割。
所以许多神学家除了上课教书领薪水，连祷告会都不参加。
所以好多神学院嘅老师除咗呢一个领薪水去教书，连祷告会都唔参加。
不被探访的，
佢唔使探访
嘅。不像摩西与上帝的百姓一同受苦。
佢唔同摩西同上帝嘅百姓一齐受苦。
佢不必跪下来，因为每个月薪水都是已经固定的。
佢都唔使跪，因为每个月薪水都系固定。
这些神学的老师甚至没有在路上分过一张传单。
甚至呢啲神学嘅老师从来冇喺路上分过一张嘅单张。
所以神学家都不布道。
所以神学家都唔布道。
布道家都不懂教义。
咁样布道家都唔识得教义。
牧会的人只顾山羊，不顾王羊。
咁呢一个牧会嘅人就系识得自己嘅羊，唔识得其他嘅羊。
受伤的羊。
哦，都系识得嗰啲受伤嘅羊。
生病的羊。
哦，病嘅羊。
但是呢，在外面流浪的羊，他从来不顾。
但外边流浪嘅羊，从来都唔会看顾。
所以牧羊的人不会教导，教导人不会布道，布道人不会牧羊，牧羊的人不懂神学。
所以牧羊嘅唔识教导，教导嘅唔识得去。去牧羊，
你不要笑啊！
大家唔好笑，
因为以后这些神学教授要受怎样的审判？今天几乎没有人讲这样的道理。
以后呢啲神学教授受咩嘅审判？受咩嘅审判？今日几乎冇人讲咁样嘅做。
布道家一出名以后，
布道家一出名嘅时候，
不再好好研讨圣经更深入的神学的问题。
佢就唔会好研究圣经更加深入嗰啲神学嘅问题。
谁问你不奇怪？
所以你不会觉得奇怪。
当你好好听一些伟大的信息以后，你再听普通传道人讲道，你差不多要呕吐出来。
你听那些伟大信息，再听那些普通传道人去讲道的时候，你差不多要呕吐出来。
许多台上的人思想比台下人更肤浅，只用感情的冲动来试探激励大家。
好多台上嘅人比台下嘅人更加肤浅，只系用感情嘅冲动嚟到去激励大家。
所以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呢一段嘅圣经话俾我哋知，
不但听到。
唔单止听到，
你要学他，
你要学佢，
领受他的教训，
领受佢嘅教训。
咁你就与外邦人不一样
了。咁我哋从外邦人就唔一样。
我们的灵性需要听到产生信心，
我的灵性需要听到产生信心，
需要思考与学习产生对真理的认知，
需要思考同埋学习产生对真理嘅认知，
需要顺从命令去遵行上帝的话语。
需要顺从命令去遵行上帝的话语，
我们就在各方面长进起来。
咁我哋就喺各方面咁样长进起嚟。
我们无论是思想，
我哋无论系思想，
无论是心智，
无论系心智，
无论是言语，
无论系言语，
无论是行为，
无论系行为，
无论是知识，
无论系知识，
无论是侍奉，
无论系侍奉，
都在每一个层次上要有长进。
就会在每一个层次上面去掌准。
我如果做一个听到专家，
如果我们做一个听到专家，
我除了耳朵长进以外，我对真理的认知坚信会为真道征战的决志没有增加的话，我还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除了我们耳朵增加对真理那种的心智，那种的思考没增加，我们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件事情都长进，
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件事上都要掌准。
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
保罗话：你哋学了基督，
却不是像那些外邦人，
却不是像那些外邦人。
你们听过他的道，
你哋听过他的道，
你们领了他的教，
你哋领了他的教，
也学了他的真理，
你都学了他的真理。
这又要怎么样呢？
又要怎样？
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
要脱去你哋行为上的旧人。
这句话给我很深的思想。
你个说话俾我好深嘅思想。
我们要脱去什么呢？
我哋要脱去乜嘢呢？
就脱去坏的习惯就可以了吗？
你话脱去嗰啲坏习惯就够吗？
脱去不好的这个习惯就可以了吗？
脱去嗰啲唔好嘅习惯就够吗？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要脱去的东西很多的。
圣经话俾我哋知道脱去嘅嘢系好多嘅。
我们要脱去祖宗传留下来的虚妄。
我哋脱去祖宗传留落嚟嘅虚妄，
包括传统的文化的风俗的历史的包袱。
包括传统文化风俗历史的包袱。
你们脱去行为上的旧人，
你们脱去行为上的旧人。
为什么他不要说你们脱去旧的行为就好了呢？
为什么他不说脱去旧的行为就好呢？
以弗所书特别提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以弗所书特别提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以赛亚书64章告诉我们，
以赛亚书64章告诉我们，
我们的行为如同污秽的衣服，
我们的行为如同污秽的衣服，
如同破烂的衣服，
如同破烂的衣服，
我们的意如同叶子被风吹去，
我们的意如同叶子被风吹去，
那些话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
我们的说话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
破烂的衣服，
破烂的衣服
是没有办法真正使你遮羞的，
是没办法令你真正遮丑的。
破烂的衣服，
破烂的衣服
是没办法使你御寒的，
是没办法令你御寒的。
污秽的衣服，
污秽的衣服
是在社会上使你没有办法受人尊重的，
是令你社会上没办法令人尊重你。
又脏又烂的衣服，
又污糟又烂的衣服，
就像我们的行为，
就好像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意好像叶子被风吹去，好像叶子枯干一样，
我们的叶好像叶子被风吹，好像叶枯干一样。
这个描写跟这个亚当犯罪以后的情形完全一样，
这个描述跟亚当犯罪之后的情形完全一样。
亚当犯罪以后，
亚当犯罪之后，
那就第一个破坏环境环保运动的反对者的第一个就是亚当，
他就成为这个反对这个环保运动的第一人。
第一个人犯罪以后，
第一个人犯罪之后，
环境就被破坏了，
环境就被破坏，
所以他把树枝把它吃下来，
所以他将那个树枝切落来，
把树叶编成衣服，
将那个树叶编成衣服
来遮盖自己的罪恶，
来遮盖自己的罪恶，
遮盖自己的羞辱，
遮盖自己的羞辱。
这就是文化的开始，
这个就是文化的开始。
文化是什么呢？
文化是什么呢？
就是把它文一文化一化叫做文化，
就是文一文化一化叫做文化。
那么在文化的中间呢，
在文化的中间，
文过是非，文过是非啊，
文过是
啊，非就是是非的非，你把它这个装饰一下，
哦，这个装饰也好，
你把你的过去的用文把它遮盖起来，你的非用画把它画起来了，
你将那个非用那个画就画起来，
所以文化就是文过是非，
所以文化就是文过是非，
化险为夷叫做文化，
化险为夷叫文化，
试干用人为的衣服遮盖抵挡上帝的罪恶，
是啊，用衣服遮盖自己抵挡上帝的罪恶，
衣服就跟文化挂上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
咁样衣服同文化挂上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
没有穿衣服的民族叫做没有文化的民族，
冇着衫嘅民族叫做冇文化嘅民族，
一个脱衣服在众人面前呢是个不知羞耻的，
一个众人面前除衫系不知羞耻嘅人，
没有宗教可以解释的，
呢个冇宗教可以解释，
一种哲学可以明白的，
冇哲学可以明白，
除非你回到圣经第三章，你永远没有答案，
除非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否则你永远冇答案。
前四五十年，
前四五十年，
大家反抗传统，
大家反抗传统，
拒绝历史，
拒绝历史，
所以就产生了天体自然运动，
所以产生天体自然运动。
在德国、在法国，有一些的乡村，有一些的海滩，你一定要脱光衣服，你才能进去。
在德国、法国这个乡村和海滩，你一定要除光的衫先可以入去。
其实这个思想是从法国的哲学家卢梭开始的。
其实这个思想从法国哲学家卢梭嗰度开始。
杨杰克是卢梭，
这个卢梭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三十年，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三十年，
他就提到了一些天然的生活。
他提到这个天然生活，
教育给我们的捆绑，
教育给我们的捆绑，
传统给我们的遮盖，
传统给我们的遮盖，
人应当回到自然，
所以人应该回到自然，
尽量自然，
尽量自然，
这个跟老子的思想有一点关系，
这个跟老子的思想有这个关联，
老子说的道法自然，
老子说道法自然，
那么这样呢，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本来就是这样，
人发地，地发天，天发自然，本来就是这样。
那么到这个罗素的时候呢，
到这个罗素的时候，
他就提到一本书叫做 Education of Emil，
他就提到一本书叫 Education of Emil，
艾米尔的教育，
就艾米尔的教育。
这本书呢，就康德用三天的时间从头一个字读完它，
康德用了三天的时间从头都没读一次，
他就试试看吸收里面的智慧的精华，
然后试下吸收入边智慧的精华，
哲学里面产生一个更客观的批判，
在哲学里面产生一个更加客观的批判。
那么在艾米尔的这个教育里面，
在艾米尔的这个教育的入边，
意思是如果把孩子带到一个完全不受社会几百年来堆积的文化影响，让他自然发展的话，可能他会更善良，
佢而家张仔，你睇一个几百年冇受社会影响嘅自然环境，可能佢会更加善良。
那这个思想呢，在当时是被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叫做 Voltaire 所反对的。
呢个思想系当时一个好重要嘅哲学家，呢个伏尔泰所反对。
所以当卢梭的哲学被法国的皇帝禁止出版、被焚烧的时候，
所以当呢个罗素嘅思想被法国皇帝禁止焚烧嘅时候，
伏尔泰出来平身。而为他辩护，来反对政府禁止思想的自由。
伏尔泰起身为他反对这个政府禁止这个思想的自由的问题。
一方面写信给这个卢梭，
一方面写信给这个罗素。
他说：“虽然我反对你的思想，
虽然我反对你的思想，
但我更反对思想自由的政府。”
但佢更加反对嗰啲反对思想自由嘅政权。
人类的前途一定要向民主跟自由开放，
因为人类嘅前途一定要向呢个民主同埋自由开放。
你的理论我绝对不能接受，
你嘅理论我绝对唔可以接受。
我们经过了几千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文化。
因为我哋经历几千年嘅奋斗，先有今日嘅文化。
如果再回到你所提倡的自然主义，
如果再翻到你所提倡嘅自由主义，
我们不是回到过一个在野兽、在树林、在山间赤身露体的衣服的那种生活吗？
我哋咪翻到似野兽喺大自然赤身露体咁样嘅生活吗？
所以呢，他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
所以佢哋思想完全一样。
作为一个学者，
但作为一个学者，
相信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人文自由，
相信宗教、人文、思想自由。
所以呢，伏尔泰替他辩护。
所以伏尔泰替佢辩护。
这种思想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
咁呢种思想去到二十世纪嘅时候，
变本加厉，具体的行动就变成天体运动的社会。
这个变本加厉变成一个天体运动的社会。
经过五十年以后呢？
但经过五十年之后呢？
最近的消息是什么呢？
最近嘅消息系乜嘢呢？
这些脱光衣服的地方，没有人要去。
你哋除晒衫嘅地方，冇人要去。
所以经营这些地方的这些人都亏本了。
所以经营呢啲地方嗰啲人都蚀钱啦，
一间一间就关起来，
就一间一间咁样去倒闭。
如果你要看什么地方是没有穿衣服的地方，不是在非洲最野蛮的地带，是在德国、法国最文明的时代。
所以你睇嗰啲唔着衫嘅地方，唔喺非洲，而喺德法嗰啲最文明嘅地方。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知，
亚当犯罪。
亚当犯罪，
要遮盖自己，
要遮盖自己，
衣服的文化就开始了。
所以衣服的文化就开始。
衣服的文化是一个不必要的必要。
衣服的文化是一个不必要的必要。
衣服的存在是一个矛盾的存在。
衣服的存在是一个矛盾的存在。
神造人体是所有中间最美的艺术。
因为神造人体是所有的东西里面最美的艺术。
上帝所造最美的东西一定要盖起来，为什么呢？
点解上帝所做最靓嘅一定要将佢遮盖？点解？
你不盖住你私身体，你就会深深感到羞耻。
因为你唔遮盖你嘅身体，你就深深感觉到羞耻。
这种羞耻感是教育产生的果效吗？
咁呢种羞耻感系教育产生嘅果效吗？
不是的，
唔系
嘅。这是犯罪以后才有的自然的感受。
呢个犯罪之后所有嘅自然感受。
有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不要更深入的去分解出来。
有关呢点，我今日唔要更加深入将佢分解出嚟。
所以呢，为什么保罗说你不要脱去你的旧衣服？
所以保罗话：点解你唔要除咗你嘅旧衣服？
咁你穿上新的衣服，
咁你要穿上新嘅衣服。
当上帝寻找亚当的时候，
当上帝寻找亚当嘅时候，
不是因为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
唔系因为上帝唔知亚当喺边一度，
是因为亚当自己不知道亚当到底在哪里。
是亚当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
所以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
这是个位分的追讨，
这个是一个位分的追讨。
罪不是行为的问题，
罪不是行为的问题，
行为的背后是动机，
行为的背后是动机。
罪不单是动机的问题，
罪不单是动机的问题，
动机的背后是一个位分，
动机的背后是一个位分。
所以撒旦犯罪，上帝说是不守本位的天使。
所以撒旦犯罪，上帝话佢系不守本位嘅天使。
亚当犯罪，上帝追讨说你在哪里？
阿当犯罪，上帝叫到佢话：你在哪里？
位份的差错，
你个位份嘅差错，
就产生了行为的差错。
就产生行为的差错，
产生关系的差错，
产生关系的差错，
产生了信念跟生活跟一切的行动的差错，
产生信念生活一切行动的差错。
所以上帝追根究底的时候，是不是从行为为追讨他？
所以上帝追根究底，不是从行为去追讨他，
而是从位份去追讨他，
是从位份来追讨他。
亚当对罪恶的解决，不过是个遮盖的方法。
但阿当解决这个罪恶的方法，不过是遮盖的方法。
上帝说你要遮盖你的罪吗？
上帝说你要遮盖你的罪吗？
你用文化解决你犯罪的问题吗？
你用文化解决你犯罪的问题吗？
一方面用文化遮盖你的罪，一方面在你的衣服的背后隐藏更多的罪恶。
一方面用文化遮盖你的罪，一方面在你的衣服的里面隐藏更多的罪恶。
这就是中国人发明了什么叫做衣冠禽兽的这个成语。
你看在中国人发明衣冠禽兽这个的成语，
这就是法国革命的时候以及封世教会最可怕的话，有多少比世人更大的罪恶是在主教的衣袍里面隐藏着。
你看在法国的这个大革命的时候，外面的人讽刺教会说有很多巨大的罪恶隐藏这个主教的衣服的入面。
所以上帝说把你自己破坏大自然所整下来的叶子所织成的衣服脱下来，
所以上帝话将你破坏大自然所织成的叶的衫除咗落嚟，
然后我要给你穿上我亲自宰杀的牛羊用他们的皮替你遮盖羞耻的衣服，
然后要穿上我们宰杀牛羊所为你做的这个衣服。
所以人的办法是用植物解决人，
所以人的办法用植物来解决人，
上帝的办法用动物来解决人，
以上帝的办法用这个动物来解决人。
人的办法是用自己的思想用文化来遮盖羞耻，
人的办法用思想和文化遮盖自己的羞耻，
上帝的办法用流血舍命的牺牲来担当人的罪恶，
上帝用流血牺牲来担当人的罪恶。
所以上帝对人的第一个命令是什么？
所以上帝对人的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呢？
脱下你的衣服，
除了你的衣服，
然后我把我为你做的衣服给你穿上，
然后我将我为你做的衣服为你穿上。
这件事就成为以弗所书第四章真正明白这些圣经的背景了。
你这句说话就成为这个以弗所书四章真正明白这段圣经的背景。
为什么一个学习耶稣基督的人，
为什么一个学习耶稣基督的人，
一个听过主的道的人，
听过主的道的人，
不要像外邦人，
不要像外邦人，
那要怎么样呢？
那要怎样？
脱去你行为的旧人，
脱去你行为上的旧人。
亚当要脱去他用叶子做的衣服，
阿当要穿了他用叶子织成的衣服。
因为以赛亚说我们的行为如同破烂的衣服，
那么以赛亚说我们的行为如同破烂的衣服，
我们的义如同枯干的叶子，
我们的义如同枯干的叶子。
我二十多岁我读以赛亚并六十四章那几节的圣经的时候，
我二十几岁读以赛亚书六十四章那几节圣经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受感动，
我心里边非常受感动。
亚当用叶子所做的衣服能够维持多久呢？
因为阿当用叶所做的衣服能够维持多久呢？
当风一吹的时候，叶子一被吹开翻开的时候，羞耻还要看见。
因为当风一吹，叶子被吹走的时候，羞耻仍然看得见。
当太阳继续晒下去的时候，已经脱离树木的叶子一定枯干的。
当太阳晒的时候，那些脱离树木的叶子一定枯干。
所以以赛亚的这一节圣经，
所以以赛亚的这一节圣经，
你要从创世纪第三章去了解它。
你要从创世纪第三章去了解。
我们的行为如同污秽破烂的衣服，
我们的行为如同污秽破烂的衣服，
我们的义如同枯干的叶子。
我们的叶如同枯干的叶子，
不能再靠它，
你不可以再
靠它，
不可以再靠它，
不能再夸它，
你不可以再夸它，
不能再抓住它，
你不可以再捉住它。
所以保罗给我们的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所以保罗给我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
脱去你行为的旧人，
就脱去你行为上的旧人，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行为，
你所有的善行，
你所有的善行，
所有可夸的东西，
你所有可夸的东西，
在神面前都是可憎恶的事情，
在神面前都是可憎恶的事情。
耶稣基督在价值观的事情上给人类思考一个很大的革命性的话语。
这个耶稣基督在价值观这个事上被人类这个事上很重要的这个革命观。
耶稣怎么讲呢？
耶稣怎么讲？
人所以为尊贵的
人所以为尊贵，
在上帝面前都是可憎恶的，
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可憎恶的。
如果有人把因为他有钱有地位有聪明有社会的荣耀带到教会来侍奉上帝，你要知道这是神很憎恶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有钱有地位将他带来教会侍奉上帝的话，这个是上帝所憎恶的事。
今天如果传道人看有钱人特别恭敬，看穷人特别轻看，这个传道人也是上帝特别憎恶的传道人。
如果今天一个传道人看见有钱人特别恭敬，看见穷人特别憎恶，这个是上帝所憎恶的传道人。
因为在神的价值观里面跟人的价值观里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指数跟标准。
因为神的价值观和人的价值观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指数和标准。
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
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
有些人到来你叫他坐上高位，穷人进到礼拜堂你叫他坐在你的脚下，神不喜悦这个事情。
如果有钱人来你叫他坐在高位，穷人来你叫他坐在你的脚下边，神不喜悦这样的事。
今天的许多的牧师传道，
他们有很多的牧师传道，
许多的西方教会，
很多的西方教会
都受了马克思无形的影响，
都受了马克思无形的影响。
以经济决定社会，
以经济决定社会，
教会也没例外，
而教会就没例外。
有钱的人的声音，有钱人的地位在教会里面特别大，
所以有钱人的声音和地位在教会里面特别大。
我们就非常谨慎，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世界的习惯，
你世界的习惯，
世界的行为，
你世界的行为，
世人所夸的东西，
你世人所夸的嘢，
我们都要把它丢弃，
我们都要将它丢弃。
所以这里说你们的唾弃，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所以的话，我们要撤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为什么说行为上的救人呢？
点解话行为上的救人呢？
为什么不脱去你的旧习惯、旧行为就够了呢？
点解唔抹出你嘅旧习惯同埋旧行为就够呢？
为什么不脱去你的旧衣服就够了呢？
点解唔抹出你嘅旧衣服就够呢？
这里提到救人，
你都提到救人。
你们注意看到模特儿穿衣服的时候，
你去一个 model 穿衫嘅时候，
有两种，
有两种，
一种越少衣服越显出他是好看的模特儿。
就话越少衫显出佢越好嘅模特儿，
一种越多衣服越显出他的身材可以用很多的衣服遮盖，还是好看的。
一种系越多嘅衫嚟遮盖嘅身体，证明佢都系好睇嘅。
有夏装，有冬装，
所以有夏装同埋冬装。
你试试看，如果这些模特儿不穿衣服，只有把衣服挂在那边，照一个照片来看，人就不爱看衣服，因为人就看有人的衣服。
你试下。冇模特兒就咁叫睇相，就咁將啲衫掛嗰度，人會唔中意，因為人中意睇有模特兒著衫。
你聽明白這兩件事嗎？
你聽明呢兩件事嗎？
當你看見時裝的書的時候，
當你睇嗰啲時裝雜誌嘅時候，
你單單看有衣服嘅書或者有人穿衣服的書，
你單係睇嗰啲有衫嘅書，定一話有模特兒著衫嘅書？
如果一個設計時裝的人，
如果一個設計時裝嘅人，
設計完了以後，
佢設計完之後，
設計的衣服一張張拍照片，那個書一定賣不掉。
就将设计人的衫一张一张咁样影上去，书一定卖唔出。
要人穿上去，
要人着上去，
人的面孔跑出来，
人的面孔走出嚟，
走路的体态显出来的时候，
行路嘅体态显露出嚟嘅时候，
时装的设计就特别显目了。
时装嘅设计就特别嘅显露，
表示衣服是为人，人不是为衣服。
表示衣服为人，人唔系为咗衣服。
好像安息日是为人，人不是为安息日。
人安息日为人，人唔系为咗安息日一样。
这样的保罗就不。提单单衣服的事情，
咁啊，保罗就唔单提衣服嘅事情，
保罗就不单单提行为的问题，
保罗唔单提行为嘅事情，
保罗提的是全人的问题，
保罗所提全人嘅问题，
你要脱去从前旧行为的旧人，
你要脱去从前旧行为嘅旧人，
你脱去行为上的旧人，
要脱去行为上嘅旧人，
你脱衣服的时候头没有脱，对不对？
你除衫嘅时候个头冇除落嚟系咪？
你最多脱帽子，对不对？
你最多系除帽系咪？
脱帽子、脱衣服、脱鞋子，你就睡觉啦。
除帽、除衫、除鞋，你就瞓觉。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的头没有脱，对不对？
你个头冇除低系咪？
如果你只有改正你的行为，没有改正你的观念，你还没有悔改。
所以如果你改正你的行为，没改正你的思想，你都系仍然未改变。
这样你只有脱了衣服，只有脱了鞋子，脱了帽子。没有办法脱你的头一样，
就好像你除帽除衫除鞋没法子除你的头一样。
所以圣经说什么呢？脱去旧人。
所以圣经话你脱去旧人，
不是脱去旧行为，
不是脱去旧行为，
不是脱去旧衣服，
不是脱去旧衣服，
脱去旧人，
是脱去旧人。
人是衣服的主体，衣服是人的客体，
人是衣服的主体，衣服是人的客体。
从人根正起，
要从人开始，
从人根兴起，
从人根生起，
从人下手，
从人落手，
不是从行为下手，
不是从行为落手。
教育的责任，
教育的责任，
就是使人在行为上有改进，
就是让人在行为上有改变。
福音的责任，
福音的责任，
使人从生命上有改进，
令人在生活上有改变。
教育的责任，
教育的责任，
使人学好离开坏的行为，
令人学好离开坏的行为。
福音的责任，
福音的责任，
就是使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就是让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使人出死入生，
令人出死入生，
不是出恶入善，
不是出恶入善，
乃是生命的改造，
也生命的改造，
才产生生活的改变，
甚至产生生活的改变。
你们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
所以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
行为上的旧人有怎么样的特征呢？
那么行为上的旧人有乜嘢嘅特征呢？
是因为情欲的败坏，
系因为情欲嘅败坏
迷惑了他，
迷惑咗佢，
渐渐变坏，
佢就渐渐变坏。
这里保罗不是提到突然的变化。
你的保罗不是提到突然的变化，
提到了逐渐的变化，
是提到逐渐的变化。
在进化论在生物学里面有突变渐变的分别，
进化论在这个生物学有这个突变和渐变的分别。
突变跟渐变是不一样的，
突变和渐变是不一样。
今天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
今天我在侍奉的事情上，
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上，
在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上，
我们也注意到旧人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注意到旧人是怎样形成，
旧人的形成，
旧人的形成，
不是你生在罪人之下有罪人的地位，就这样就叫做罪人了，
不是生在罪人之下有罪人的地位，这个叫做罪人。
旧人的形成有私欲的种子，
这个罪人的形成有这个私欲的种子，
迷惑人的生命，
迷惑人的生命，
慢慢变质，
然后慢慢这样变质，
最后产生了渐渐的改变，
最后产生渐渐的改变，
渐渐的改变很多人不注意，
渐渐的改变很多人不注意，
渐渐的改变是下意识的，
所以渐渐的改变是下意识的，
渐渐的改变是次现象的，
渐渐的改变是次现象的，
不是现象，
不是现象，
是次于现象的，
是次于现象。
什么叫做下意识呢？
那叫下意识呢？
意识的仓库叫做下意识，
意识的仓库叫做下意识。
什么叫做次现象呢？
那叫次现象，
不容易觉察出来的变化叫做次现象，
不容易察觉出来的变化叫次现象。
所以你注意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关系，
所以你注意罗德和亚伯拉罕的关系。
罗德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侄儿，
罗德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侄儿，
父亲死了以后，
那么父亲死了之后，
亚伯拉罕亲自把他养大，
亚伯拉罕亲自将佢养大，
每一餐靠着亚伯拉罕，
每一餐靠住亚伯拉罕，
每一天随从亚伯拉罕，
每一日随从亚伯拉罕，
慢慢他有自己的产业了，
慢慢他有自己的产业了，
亚伯拉罕让他有羊群，
亚伯拉罕俾佢有羊群，
亚伯拉罕让他有仆人，
亚伯拉罕俾佢有仆人，
他有仆人以后怎么样？
有仆人之后点样？
他的野性发作了，
他的野性发作，
慢慢在下意识里面。
慢慢的下意识的入边，
次现象里面，
在次现象入边，
贪心追求超越亚伯拉罕，
他用贪心来追求超越亚伯拉罕。
人有雄心是没有错误的，
人有雄心是没有错。
上帝从来没有压制人的雄心，
上帝从来没有压制人的雄心。
盼望做大也没有错，
人盼望做大都没有错。
人盼望做领袖、做主席、做牧师、做执事会的领导，甚至做总统都没有错。
人盼望做领袖、做牧师、做执事的这个的领袖，
甚至做总统
都没有错的。
但问题是，你做总统的时候，
但问题你做总统的时候，
凭着怎样的长进的次序做总统？
你凭着咩长进嘅渐进嚟做总统？
你伟大的时候，
你伟大嘅时候，
做凭着怎样的存心跟怎样的次序变成大？
你凭咩嘅存心同埋次序变成大？
耶稣基督说：“你若愿伟大。”
耶稣基督话：“你若愿伟大，
你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你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没有服侍人，但是要爬到人上面去做人上人的，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人。
冇服侍人，但要爬到人嘅头上做人上人，系一个自欺欺人嘅人。
中国人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中国人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柏拉图说，你受教育到35岁以后， 你要进到农村做苦工受五年，才可以穿王袍，才可以穿贵族的衣服统治百姓。
拜徒话：你受教到35岁，仲要呢一个受苦15年，你先可以做呢个贵族嘅衫同埋王袍。
这是伟大的思想家，
呢啲伟大嘅思想家，
在普遍恩惠的智慧里面，
喺普遍恩惠嘅智慧入边，
都有圣经的这些原则，
都有圣经嘅呢啲原则，
都要深深思考。
我哋都要深深去思考。
那么，这个亚伯兰的侄罗德是不是这样呢？
咁亚伯兰嘅侄罗德系咪咁样咧？唔系，
趁机会。
他趁机会
唆使他的仆人，
他唆摆他的仆人，
以亚伯兰的仆人
和亚伯兰的仆人
争，那就趁机会呢，
然后趁着机会呢
闹大，
将事情闹大，
闹大以后，
闹大之后呢，
他就名正言顺，
他就名正言顺，
借口
有借口，
或你叔父或者他伯父的这个压制，
出来个叔父或者伯父的压制，
他就可以自己飞黄腾达。
他自己可以飞往腾达。
亚伯拉罕看见这个事情，
但亚伯拉罕看见这件事，
他知道当这些牧人与牧人之间会征战，背后一定有后盾。
可是牧人与牧人之间有征战，背后一定有后盾。
我告诉你，老人家是很聪明的。
我告诉你，老人家是很聪明的。
老人家不好意思告诉你他很聪明，你就以为他很笨，就是这样。
我老人家不好意思告诉你他很聪明，你就以为他很笨，就是这样。
老人家有几十年的人生经验，
老人家有几十年的人生经验，
但他现在老人和老茶干，就是这个意思。
但他现在老茶干就是这个意思。
老的茶比较甘甜，
老的茶比较甘甜，
老的人比较和气，
老的人比较和气，
老人不会像年轻人血气方刚，天天爱斗爱战，不是如此。
老人家不好像年轻人一样，每日血气方刚，喜欢同人去斗，不会这样的。
亚伯兰看见牧人与牧人一争的时候，
亚伯兰看见牧人和牧人一争的时候，
心中有数，
心里有数，
他知道这些罗德的牧人敢跟他的下面的牧人相争，一定有后盾撑住腰的。
他知道罗德的仆人同他的仆人争的时候，一定有后盾撑住他们，
他绝对不卷入这个漩涡里面，
所以绝对不卷入这个漩涡的入面。
他把罗德叫来，
他叫罗德叫来，
他说你我不可相争，
他说你我不可相争，
他不是说你这个侄儿怎么敢跟我相争，
他不是这个侄为什么敢跟我争，
晚辈这样没有礼貌，他不是这样，
他晚辈这么礼貌，他没有这样，
他用平等的身份，
他用平等的身份，
不用施恩者的身份，
不用施恩者的身份，
这样劝年轻人比较有果效，
这样去到劝年轻人比较有果效，
你我不可相争，
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
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都不可以相争，
为了我们不相争，
为了我们不相争，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老人家牺牲，
我老人家牺牲，
他连这句话都不讲，
他连这个说话都不讲，
我让你选，
所以我给你选，
你选东我就向西，
你拣东我就去西，
你选南我就向北，
你拣南我就向北，
你选平原我就到山地，
你拣平原我去山地，
哇，罗德马上发现老人这么笨，给他这么自由的机会，马上抓机会来发财一笔，
罗德发现这个老人这么笨，立刻捉紧这个机会来发财一笔、
我告诉年轻人很笨的，大家说一二三你还不讲还要笑，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比老人家更聪明，
我们经常以为自己比老人家更聪明，
我听纪志文讲这篇道理，他提到一件事，
我听纪志文牧师讲这篇道理，他讲了一件事，
弟兄姊妹，为什么亚伯兰跟不跟罗德相争，
他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亚伯兰不跟罗德去争，
因为他是长辈，
因为他是长辈，
他的灵性比他更高，
他的灵性比他更高，
如果他跟罗德相争，
如果他跟罗德相争，
他就把自己降低跟他同等了，
他将自己降低跟他同等了，
他不肯跟他同等，
他不肯跟他同等，
他绝对不卷入相争的地步，
所以他绝对不卷入相争的地步，
他宁愿让步，
他宁愿让步，
那么这个时候呢，罗德马上趁机啊，就恒心就起来了，
所以罗德趁机这个恒心就出来，
好的，好，你给我选，
我好，你给我拣，
你不要跟我争，
你不要跟我争，
这就是我的机会，
这个就是我的机会，
他就选大片肥沃的平原，
他就拣大片肥沃的平原，
让你老人家在山上退休空气比较好，
所以老人家退休在山上空气比较好，
氧气比较多，
氧气比较多，
你到山上建别墅算了，
你山上建别墅算了，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现在不稀罕，
阿伯拉罕，阿伯拉罕，而家唔稀罕，
你老得快要死了，
你老到再嚟死啦！
年轻人的世界，
呢个年轻人嘅世界，
下一代的机会，
系下一代嘅机会。
以后呢？
以后呢？
从此以后，
从此之后，
他就没有见亚伯拉罕，
他就没再见亚伯拉罕。
直到亚伯拉罕的宽宏大量，
亚伯拉罕的宽宏大量，
听见侄儿被掳去，
听见侄儿被掳走，
带了在他家里生养长大的318个壮丁去征战，把侄儿掳回来。
但是家中318个壮丁将他侄将他掳回来。
那个时候
呢？那阵呢？
如果我。
如果是我呢，
是罗德，
是罗德，
一定拿一个锅子盖自己的面，
一定拎住一个锅遮住自己的
头，不便见亲人，
冇面见亲人。
他亚伯兰对侄儿这么好，
亚伯兰对个侄咁好，
改了没有了？
改咗未？
没有改，
冇改。
感恩没有？
感恩未？
没有感恩，
冇感恩。
回头认罪吗？
回头认罪？
没有，
冇，
还是一样的，
都系一样。
罗德救出来的王啊！
罗德救出来，
亚伯兰救出来的王，
亚伯兰救出来的王，
包括了索多玛王，
包括索多玛王，
把罗德救出来以后呢？
将罗德救出来之后呢？
罗德又跟索多玛王去，
罗德又跟住索多玛王嗰度。
圣经说，他就渐渐一步就进到索多玛俄摩拉中间去。
圣经话佢慢慢一步去到索多玛同埋俄摩拉嘅中间。
我们的行为的形成。
我哋行为嘅形成
是一步一步慢慢改变，
系一步一步慢慢咁样改变。
你说我生的孩子多天真，就像天使，可惜没有翅膀。
你话生嘅仔女好似天使咁样，可惜冇对翅膀。
怎么今天变成了坏蛋？
点解今日变成咗坏蛋？
因为你没有注意他，慢慢一步一步改变，在次现象中间的转移。你没有注意，
因为你没有注意慢慢的改变，在次现象中间的转移你没有察觉。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救人的特征是什么？
救人的特征是什么呢？
是被情欲所迷惑，
是被情欲所迷惑，
以至于渐渐变坏，
以至渐渐变坏。
情欲的产生，
情欲的产生，
情欲的方向，
情欲的方向，
情欲的进展，
和情欲的进展，
绝对不是突变的，
绝对不是突变，
是渐变的，
是渐变的，
积少成多的，
是积少成多的。
在闽南圣诗里面，
在闽南圣诗入面
有一首诗歌，前面的一句话讲什么呢？
有一首诗歌前面一个说话讲乜嘢？
一滴一滴的水，最后变成大海。
一滴一滴的水，最后变成大海。
一滴一滴的沙，聚成一个大山。
一粒一粒的沙结集成为一座大山。
你们唱过这首诗歌吗？
你们唱过一首诗歌吗？
我从小在教会唱这首诗歌都很感动。
我从小在教会唱这首诗歌都很感动。
一滴一滴的水，
一滴一滴的水，
聚成一片汪洋，
积成一片汪洋。
一粒一粒的沙，
一粒一粒的沙，
堆成一座大山，
堆成一座大山。
很可惜，那首歌后来讲什么我忘记，就记得这两句话。
我说那首歌以后讲什么我不记得，就记得这两句。
但是这两句话对我一生呢受用无穷。
但这两句话对我一生受用无穷。
因为我们许多的坏习惯，
因为我们很多的坏习惯，
我们许多很硬的个性，
我们很硬的个性，
许多不肯悔改的懒惰，
很多不肯悔改的懒惰，
不讲理的性情，
很多不讲理的性情，
许多勇敢抵挡真理的这种个性，
很多勇敢抵挡真理的个性，
不是生就这样，
不是生就是这样，
当然生下有一些的遗传，
当然生下有些的遗传，
后天的教育，
后天的教育，
后天习性的养成，
后天这个
习性习惯的性情，
习性的养成
是不能不占很重要的地位，
是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在我教教育学的时候，
在我教这个教育学的时候，
我除了传统提到的两件事，遗传加上环境，
除了传统提到两件事，就是遗传加上环境，
我特别加上习性的养成。
特别提到这个习性的养成，
习性的养成有主动的成分在里面，
习性的养成有主动的成分在里面。
你只有讲遗传，
如果你只讲这个遗传，
错的你都怪父母，
错的都怪父母，
好的你都不称赞你的祖先，
好的都不会称赞你的祖先。
如果你只讲环境的话，
如果你只讲环境的话，
坏的你都怪别人，
坏的都怪其他人，
怨天尤人，
怨天尤人。
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父母？
点解俾我咁样嘅父母？
为什么给他这样的环境？
点解俾我咁样嘅环境？
你就失去了你自己要悔改的责任感，
你就失去你自己。